就像刚才我们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的救世主永远活着。其实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心中就突然就充满了喜乐。对，那在难处中的时候，让我看见啊，我们的救世主活着，我们主仍然与我们同在。那也谢谢弟兄姊妹，过去啊，大家啊，有中间很多人为我们祷告哈。那上个礼拜六呢，就这个我们家的孩子就出生了。那其实呢，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中多多少少有，我就跟神讲，其实呢，我们家孩子预定是我们人的计划，医生给我们的计划是24号。那我想24号，但事实上上个礼拜出生的时候11号，整整提前了13天，而且那个时间在人看来其实不是好的时间，因为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我晚上我就开始感觉，哎，我嗓子痛得不行，我感冒了。完之后呢，整个接下来这几天时间，我都是浑身无力啊，喷嚏、鼻涕流不止。完之后，我本来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想，哎，我可以稍微多休息一下，因为一个周里面只有礼拜六早上我不是很忙，孩子也不用上学，很多事情不用处理，所以我可以，我想，我可以感冒了，我要多休息一下。结果呢，6点半，我太太说啊，赶快起来，我怎么了？她说羊水破了。啊，我说怎么这个时间呢？我说我这是身体这么软弱的时间，接下来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哦，很多东西还没有收拾好。所以我们就赶紧收拾些东西啊，赶紧去医院。完之后9点半钟的时候呢，等到医院大概在8点半左右。后来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开始做剖腹产，因为我太太第一胎是剖腹产，所以第二胎也只能是剖腹产，所以就9点半孩子出来了。那结果呢？这几天照看的时候呢，我每天需要戴口罩，因为我一直打咳嗽，一直流鼻涕，所以我想神呐，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呢？那这时候我就想，就有一句话，就让我常常在我心中，就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像当初我们去年7月份准备要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圣经说的话是非常的准确，就是说，生有时哈，真是生有时，这个时间是在神的手中。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我们都是只要相信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但是今天早上当我站在敬拜的时候，我想，哎，其实呢。何尝不是件好事呢？若是昨天突然间我太太说不去医院了，可能我来不及今天的讲道，甚至很多服事可能很多带来很多的混乱。但上个礼拜正好我不在，不是我讲道所以是神也安排的时间是很好的时间。对，所以像我想，哎，其实很多时候神都知道在我们中间哈。那今天呢，那我跟大家继续我们分享这约翰福音第6章哈。那上个礼拜呢，我相信大家都看了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5饼2鱼的神迹，对吗？对，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第6章1到15节。那我们今天会接着这个分享，让大家看到这个经文的我们题目出来了哈，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那我们这个故事讲到时候要看到一个什么？就这个故事今天所分享的故事呢，是接着上个礼拜那个经文之后哈。那耶稣行了5饼2鱼神迹之后呢，做了什么事情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对，因为他知道众人呢要强迫耶稣怎么要做王，这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做这个王吗？众人却强迫他做王，但是耶稣基督呢知道众人要强迫他做王呢，那耶稣基督怎么样？就退到山上去祷告。之后呢，他是一个人去的。后来门徒发现，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了。他想啊，可能耶稣因为他们约定好要到对面的这个加麦农，所以他们就找了个小船，门徒哈，在晚上找了小船，就坐船就往过走。突然间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过去2天风浪很大，狂风暴雨就出来了。之后这门徒在船上那个摇来摇去，很害怕。之后耶稣呢，就是在这是我给我们看到说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之后，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过来了，之后呢就平静了风浪。这是这个故事。那平静风浪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加百农。但是大家这个时候记不记得曾经有一群人呢跟着耶稣，是不是吃饼的人，吃了5饼2鱼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今天要讲这些人跟耶稣基督的一些对话，我们聊 在看耶稣基督透过跟他们的对话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大家知道说这些人呢，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吃了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用这个五个饼两条小鱼所掰皮来祝福之后，就分出了很多，就分出了很多。那这些人呢，当他们在那个地方发现门徒也不见了，耶稣也不见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开始寻找他们。那这就是一个问题，大家又思想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寻找耶稣呢？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寻找耶稣？所以这些人听了一些道了，对不对？而且也吃过完了之后呢，耶稣要去另外的地方去，这些人还要寻找耶稣。结果呢，这些人就早上一看都不在了，他们就想办法有几条船过来，所以他们就坐着这个船哈，过到湖对面。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个嘛。那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这几天的晚上休息不是特别好，思想不是特别的清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求神怜悯我。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主啊，我们知道每次相聚不是突然，主啊，我们就在你的爱中亲近你，主啊，在我们你的爱中与你相遇，主啊，你就是生命的粮，主啊，你赐给我们，叫我们吃了不饿，赐给我们，叫我们也永远不渴。主啊，愿你的能力覆盖我们一切的软弱，平静风浪的主，掌握大自然一切规律的神，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掌王权。主啊，你是那超越一切自然规律的神，在我们眼中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事情，在人看来，在我们理智看来是不能够改变的，但是主啊，你是超越一切规律的神，因为你创造了这些规律。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啊，今天求你洁净我，主啊，你知道孩子在你面前啊的软弱，主啊，愿你透过啊，主啊，这个器皿，洁净这个器皿，这以至于我们一众人能够看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喂养，对吧？因为我们实在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的喂养，也需要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心中做喂养的工作，不是台上的这个出口他去喂养，而是你自己做喂养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呢，会从三个方面哈来分享，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那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或者谁是生命的粮？那大家说，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对不对？我刚才已经题目说了，那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理智上可能知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实际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很偶尔。或有些时候可能跟今天一会儿我们跟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这群吃了五个饼两条鱼的人很多想法可能很像。那在讲之前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吃很重要吗？吃重要不重要？重要吗？有些人不回答，吃不重要。吃重要吗？吃很重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吃非常重要。那特别是呢，在我们华人文化里哈，见面的寒暄问什么呢？吃饱了没有？谋生叫什么呢？叫糊口。岗位叫什么呢？饭碗。受雇叫什么呢？混饭吃。花积蓄叫什么？吃老本。混得好叫什么？吃得开。占女人便宜叫什么？吃豆腐。女人漂亮叫什么呢？秀色可餐。受人欢迎叫什么？吃香。受照顾叫什么？吃小灶。其实很多在我们文化里面很多跟吃有关的事情哈，如果你受委屈了什么叫吃亏，其实这个吃字哈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耶稣行五饼二鱼的时候，他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一个神迹而已，今天我们要看更广阔的来看这个问题，吃真的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觉得不单是说对我们华人文化上，其实呢对整个人类来讲吃都非常的重要。你们知道我们家孩子，我刚刚最近上我们家 小女儿叫 Gloria， 刚刚出生，她做什么？吃。她每天的任务就是要吃，吃完之后睡。吃真的很重要，生是她生命中成长这个一个阶段里，不管从哪个阶段而言都是非常的重要。而大家如果再仔细思想，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候 常常因为什么事情抱怨神？吃着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说吃真的非常的重要。不，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饥饿感哈？饥饿哈？啊，一会儿我再讲这个部分。有没有经历过饥饿？其实呢，我在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去这个哈萨克斯坦短宣，有一个月时间。其实，在我之前的时候，我曾经也进食过一些也最长时间大概也有3天时间，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会担心我下顿没有饭吃。但是让我去短宣的时候呢，就经历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什么难处呢？当时的时候呢，环境也比较艰苦哈。我们去一个大学城里面，之后我们就住在校园里面，校园的招待所里面。但是因为我们不能做饭，而且呢，那边的交通工具呢也比较少。之后呢，另外就是说呢，他们所谓的服务餐饮业哈，没有那么发达，不像在这边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你开车就去了。那边的话，晚上呢，基本上这个7点钟以后哈。这个店都关门了，之后呢，而且呢，整个城市只有一家中餐馆，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后来实在是不行了，后来找人带我们去吃了一次，一个月只吃了一次中餐哈。那很多时候，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最难的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面临一个最大的挑战，不是文化的差异，是吃。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住在地方，我们不能自己做饭。出去之后呢，我们又很难找到。我刚才讲的时候，那边大部分人呢都是在自己家里吃饭，外面很少的餐馆，非常少的餐馆。之后呢，而且都很远，8点钟的公交车就停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出行都特别的困难。后来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常常去啊，感觉天天感觉就有一个感觉就是饿，每天有一个感觉就是饿。之后呢，有一次好不容易我们去超市，那边有个超市哈，完之后呢。去买了一些什么方便面，完之后呢，都是一些不知是从中国进口过去的，但是都不知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牌子是什么牌子的东西，反正总之可能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拿回去吃啊。终于有了方便面，可以用热水泡着吃，所以那时候感觉真是饿。其实我觉得吃真的很重要。耶稣基督呢，他看见这些人跟随他的时候，他看见这些人到晚上一天时间没有饭吃的时候，看见这些人的需要。他看见了，就给予他们吃的。所以耶稣基督顾念我们的需要。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关注到我们说灵里的需要，他也顾念到我们生命实际的需要。但是呢，耶稣基督让给我们的生命的部分呢，不只是让我们只是说这个外在的看的物质每天的生活的需要而已。耶稣让我们更要看重一点，就是说生命的永恒，永远的生命这部分。那所以呢，这我们接下来就看这段经文。这些人就跑到耶稣面前，就问耶稣说一句话，问耶稣说什么呢？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呢？有点质问的口气，说哎，就如果用我们的白话讲，你什么时候跑到这里来了呢？你不跟我们自己在那儿吗？你不跟我们说一声是不是？他这些人来到耶稣，为什么你跑这里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其实有些时候呢，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啊，耶稣说话有点太严厉了，是不是？好不容易这些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觉得好不容易这些人来到教会了，对不对？已经开始来教会了，你今天就跟他说，哎，你们来教会这个不是为了听神的信息。怎么样啊？就是为了见朋友，就是为了这个social社交，对不对？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呢，这个我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讲不了这个话。但是这耶稣这里面却用很真实的一句话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说：哎，告诉他们，你们来找我呢，不是因为什么呢？你们见了神迹，更重要是你们怎么样？你们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你们要有吃的东西。那其实我们不得不了解当时的文化。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时犹太人在什么里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殖民下，对不对？同时呢，又在这个当时的希律这个分封王下面的治理下面，他们有很重的税，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呢，多年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人们生活非常困苦哈，人们生活非常贫穷。其实吃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些人最大的需要呢，当然就是什么？耶稣刚才做了什么事情？ 行了五饼二鱼，跟着他怎么样？不用再愁饭吃了，好不好？当然很好，对当时来说就是这样子。你跟了耶稣怎么样？你不用再饥饿了，你不用再工作都有饭吃。其实这里面呢，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经文里面会继续讲到，会对比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吃玛拿那件事情哈。所以这就是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哈。那我们今天要就分享到说必朽坏的食物和永生的食物哈，这两个方面。必朽坏的食物，什么是必朽坏的食物呢？在六章三十一节提到，就说我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今让记者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这里讲到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人呢曾经怎么样呢？不用干活就有饭吃，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在旷野四十年的时候，天天怎么样？不用干活哈，早上起来就去收玛拿，就够一天吃了。以色列曾经怎么样？吃的时候不用担心，不用干活，不用劳作，就可以吃饭，就可以糊口。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呢，想到这个时候，也想到耶稣基督若是能够跟随他的话，怎么样呢？也不用吃，不用干活，每天都有饭吃，其实是件美事，对不对？那耶稣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食物怎么样呢？我们大家知道，就说这些食物怎么样，吃怎么样，还会再饿。而且在旷野中吃过这些玛拿的人呢，结局是什么？也都是死在旷野里了。所以这里耶稣告诉你说，是这些人怎么样？神是恩待他们，是给他们在这个不需要工作，天天都有饭吃。但是这不是神最终的心意，这些人结局还是要死亡。神的心意乃是什么？要给你们更重要的就是什么？那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粮。耶稣就说永生的食物哈。又让五十一节提到是，我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呢，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常在他里面。如果说今天你从来没读过圣经，你也不认识这个信仰，突然间看了这段经文，哇，这个吃人肉啊，对不对？耶稣要叫大家吃肉，吃人肉，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不是。事实上我们也知道不可能这件事情，但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自己的肉自己的血，那代表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生命能够直接的与耶稣基督连接。生命不是只是生命，只是与物质连接，生命乃是那与永恒和生命连接。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常常知道，我们每个这个月初的时候，我们掰饼，对不对？我们掰饼。那保罗在书信跟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所提到这个掰饼的纪念，包括耶稣基督在自己最后晚餐所设立的时候，其实在很早以前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啊，他的宝血。我们真的，我每次有没有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你有没有吃过？大家不敢讲。你有没有吃过？当然吃过，但是这个吃是一个内在真实属灵的发生，只不过是用我们圣餐这种外在形式的一个表征而已。我们当然要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就是我们每天怎么样呢？与神连接，透过神的话语，透过我们的灵修和祷告，透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就是在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使我们的生命跟永恒有连接。耶稣基督顾念这些跟随他的一段时间的人的身体上的需要，这个 physical 的需要，但是耶稣更高看重，就是说你们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怎么样？要记住到永恒的。不要你们，我们一生可能很多人都在为世界上的东西劳碌，为吃什么穿什么，因为很重要，对，吃穿很重要。但是忘了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眼光只是定睛在这个上面，而是要定睛在为永恒上面。怎么样为定睛在为永恒上面呢？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当然要工作，对不对？我们工作没有工作的话，我们怎么样吃饭呢？当然要吃饭，当然我们要求祝福，我们要不要求祝福？当然要求神的祝福。但是神更要看到我们，就说神给我们工作，神给我们生活中很多祝福，给我们家庭子女的祝福，很多时候神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祝福的表面，而是神要我们透过这个祝福能够看见神的美好的心意，以至于我们跟神有连接。这是神所特别要看重我们，让我们看重的。所以我为什么这里面提到，就说我为什么提出说随时有生命的粮，可能理智上我们很多时候都知道我们的生命粮就是主耶稣基督啊，神的话语啊，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真正努力的每天在为什么努力，在为什么所拼搏，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其实犹太人呢，当时的人也是一样子，我们都有身体的需要，耶稣不是忽略这些，但是他盼望我们呢，借着这个我们神给予我们的，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可以与神啊丰满美满的生命有连接。那既然提到，就是说我们看，就是说随时我们生命，那么我们要分享，就是说那怎么样子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的粮呢？怎样能得到生命的粮呢？怎么样得到生命的粮哈？那经文我们看经文，耶稣在35节提到，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怎么得到呢？我们这里面提到就说道，首先看那个一个词语，就动词道。他提到就说你要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自己也觉得，就是我们唯一的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怎么样忘记到神面前来。我们只有到什么时候才会到神面前来呢？就是我们做不了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子，过两天，就过去这几天我们家生孩子嘛，常常前都说啊，我觉得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可以做那个事情，甚至因为我以前有过一个孩子的经验呢，我说第二个孩子应该还好吧，不用那么太着急。但是很多时候发现呢，神让我学习到一个功课，就是要在他里面，要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他，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他。因为发现呢，很多东西让我原来的很多东西都不 work， 有时候我也在想神呢，为什么不能让我顺畅一点呢？但是我心中我深深感觉有一点，神就说让你顺畅了，你就离我更远了。你很多时候你这越来越发现，说我只有怎么样在凡事中去信靠耶稣基督，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跟神越来越近。其实人离神很远，要近很远只是一线之隔。当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像我上次在分享那个故事里面，一会儿我也会提到哈，撒玛利亚妇人，她用很多东西来寻找自己的满足。在我们生命中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很多 fake 假的东西来当神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要到神面前来，这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常常到神面前来。那第二个我们要分享到，就是信。这里面他说信我的，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人信什么意思？其实信对我们很多人，我们有不同层面。但今天我们只是从这个经文里面讲，这里面经文里面提到信呢，不是说信耶稣可以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怎么样喂养我。我觉得信不是简单这样的信。这些人也是相信耶稣可以像变魔术一样可以变出五饼二鱼来，但是耶稣要挑战他们的信，就是说信乃是说耶稣基督是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神，耶稣基督是那掌权的神。刚才我们看见耶稣也是平静风浪的神，耶稣也是那平静风浪的神。这个信乃是说信耶稣基督是掌权平静风浪赐下生命一切需用的神，而不是信耶稣可以供应我需要的神。我觉得这是两个，一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需要，一个是以神 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相信。所以这里面提到说信，我觉得相信就是说不是只是说耶稣可以供应我这个信。那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必定不饿啊，永远不饿，永远不饿，永远不渴。 其实一提到永远不可能，大家就很想到，因为这里面提到耶稣其实只是提到食物，但是他又加了一句话，就永远不可。那这个让大家是不是想到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看过的，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有活水的问题。其实呢，我相信约翰把这个经文排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picture， 他让众人看到，就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不但的满足人内心，撒玛利亚的人最终的需要是内心的需要，对不对？他内心不满足，有很多的干渴。那到这群外在人跟随耶稣的人是什么？他们是什么样？是确实有外在这物质上的需要。那耶稣经历两个方面都满足他们之后，耶稣要提到更高的一个层面，就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满足人内心的需要，也是人满足人外在的需要的神。是满足内心需要，也是满足外在需要的神。所以这里面就再次总结了一方，就说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你永远的生命怎么样？不但你外在的满足，其实也是内在的满足。那为什么还是得不着呢？这个字 sorry 打错了哈，为什么还是得不着呢？为什么这以色列人还得不着呢？我们看这个一段经文解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就说这些人什么？耶稣对他们有教导过，而且呢这些人怎么样？已经看见而且吃过，但是怎么耶稣这些人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把耶稣当成只是供给的需要，而不是他是掌权的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也在思想，如果是我是这些人的话，我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很多时候我说，哎，我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神迹，如果说我经历到这么大的神迹的话，我一定好好追求，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让我经历到好好的大的神迹之后，我一定好好追求，委身跟随神。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呢，一个现实就是我们常常每天都在经历神的恩典，经历到神迹，可是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一个方面。我们看一个短的视频哈，这个视频就是说，如果大家有人看过这段视频的，就也不要说话哈，一会儿我们再来讲那个哈。怎么样可以点一下呢？应该是这个，哦，对，这个就这个，哦，谢谢。
The monkey business illusion. Count how many times the players wearing white pass the ball.
大家记住这个哈。
Correct answer is 16 passes. Did you spot the gorilla? For people who haven't seen or heard about a video like this before, about half miss the gorilla. If you knew about the gorilla, you probably saw it. But did you notice the curtain changing color or the player on the black team leaving the game? Let's rewind and watch it again. Here comes the gorilla, and there goes a player, and the curtain is changing from red to gold. When you're looking for a gorilla, you often miss other unexpected events. And that's the monkey business illusion.
Oh, 谢谢。
Learn more about this illusion.
其实这里面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大家有没有看见？如果说你真的专心在数传多少次球的话呢？你很多是通常情况下是看不见这个 gorilla 出现。那如果说你看见的 gorilla 出现了，你可能没有专心数球。那你看见 gorilla 出现的时候，你可能看不见这个后面的幕布在变颜色，可能你也忘记人其中有一个黑色的这个球员离开。其实这里面的一个测试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同样都看见了这个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但是呢，我们的关注点是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不见整个的局部。哦、oh, ，sorry， 是看不见整个的全部，我们只能看见局部。 其实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中就像这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习惯于只关注到我们自己需要那部分，只有神满足了这个，好像神才做工，我才经历到神，而忘记了每天其实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聚会，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要感谢神。其实思一思想，大家知道我在中国服侍的那时候，最开始在一个教会，我当时大学的时候聚会，大家知道坐在什么地方吗？小板凳，多大小板凳呢？因为空间有限，但很挤，一个房间里面要挤40人，很热，每个人呢坐的空间必须有限，这么大一个圆的小板凳。而且讲到信心呢，我们看多长时间？我们现在最多40分钟，那是讲到至少一个小时以上，在家敬拜。我每次坐起来之后，我腰都直不起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很多，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大弟兄姊妹在这个聚会的时候觉得，哎，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对不对？但知道我们今天你可以有动作气息，可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动作气息都在乎神。如果我们今天身体软弱、疾病了，很多很多问题发生，我们今天来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我们今天开车很顺利，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把当成平常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每天都经历的神迹、神的作为，就像我很早以前在我们中间分享过一次属灵的征战，其实我们根本看不见这背后每天在我们生命中这个外面的地方我们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征战。撒旦每天要想方设法来攻击你，他有很多的爪牙，但是神呢派他的使者怎么样帮助你，很多发生，但是我们都看不见，我们只看见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自己的物质上，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关注到，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子的，最容易关注就是我个人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我最近睡眠不好，我说神，哎呀，有点不太高兴，这孩子出来之后睡眠有点不太好，对，很多很多问题，我只是关注到这些的需要，但是我忘记了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多大的祝福，对，一个生命是极大的祝福，怎么出来的？上帝怎么创造他的？用人现在有虽然科学可以表描述一点点，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生命真的是怎么样的产生出来，怎么样从一个细胞变成现在这么大，对，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弟兄姊妹，我透过这个太子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去得到生命的粮。我觉得生命的粮不是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一两次主日敬拜一下，完之后呢小组参加一下，其实这已经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说已经算很高的委身了，但是事实上呢，这远远的不够。就像我们家孩子一样，刚出生的小孩子，我们一天给他吃一顿两顿饭行不行，吃两顿奶行不行？当然不行，他每个3个小时就要吃一次，不吃会怎么样？不吃就会哭啊，再不吃会怎么样？其实本来今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 picture， 但是我看了看我自己觉得，这个实在是我自己看了都心感觉太不舒服，就是饥饿所产生的问题。我看那图片，我说我上网我就搜这个 Google 一下饥饿，我看非洲很多孩子搜的真的是皮包骨。我心看了，看到他们的，看到我自己的孩子，我只是心中觉得，我神呢，请你怜悯他们，我经历了太多的恩典，我今天有虽然没有什么富有，但是有吃有穿。我觉得我非常感谢你主，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像小孩子生命，我们的外在的生命都是如此，只是通过一两次根本就不够用，他就会饿的跟皮包骨一样，健康不良。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常常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给他吃一顿，但是回家以后很多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放在一边，也把生命的粮放在那边，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神哪，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不给我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又在抱怨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一样，这个经文也是给我很多反思。像也就是说，神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需要天天的吃，天天的吃，需要天天。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接下来，就是说要持续吃生命的粮。生命量需要持续的吃，需要持续。这个喂母乳哈，大家知道这个 小孩子吃奶啊，其实如果有做母亲的都很知道，其实持续吃生命的粮容易吗？不容易。我们家孩子呢，讲到过去的时间，因为刚刚出生的时候母乳还没下来，完之后怎么样，给他喂奶粉，对不对？喂奶粉呢，他吃得很欢呢，因为这个不用太用力，大家知道奶瓶啊，就不用太用力，他很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吃饱了。结果呢，后来三天以后，我们要开始给他，不给他这奶已经有了之后，不要给他再吃奶瓶了。结果呢，他含着这个奶头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吃，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用力，知道吗？这还我之后呢，我想，哎呀，他哭啊哭啊哭啊，怎么都不要吃。我们说啊，那没办法，你不吃你就饿着吧。对，后来没有办法，他实在是饿了，还要吃。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都喜欢吃什么那些呢？最容易得到的，我们的本性就是什么样，跟世界物质是最容易连接的。但是怎样对于每天属灵的灵修，每天跟神的在凡事上让神掌权，交托神，去学习顺服神，变得很困难。因为那个呢需要费力，对不对？你跟随耶稣需不需要费力？有没有人说我跟随耶稣不费力？跟随耶稣怎么样？背十字架当然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你们知道有点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呢？这个当小孩子在吸奶开始半天的出不来的时候呢，但是他吸，突然间呢，这个母乳就吸通了一样，大量的母乳就出来，所以他会吃啊，吃得很满足。所以呢，当你在生活中不断的每天好像，哎呀，今天早上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还在坚持灵修，还在坚持将一天的事情放在神手中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就会不断经历到那从神来的那种喜乐和满足。你哎，今天早上这个经文，神提醒我这些，哎，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就遇到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生命就是这样。但是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特别是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久了的人呢，很容易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就是我们也是吃，但是怎么样呢？我们吃多吃了之后，大家知道哈，要运动，对不对？如果每一个人只吃不运动会怎么样？会很肥胖，之后呢没有活力。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呢也面临这个问题，就面临这个试探什么呢？特别信主长的，我们在教会里小组里面查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什么样的，说好听一点呢，我们就知识渊博，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怎么样，我们很容易唱高调，我们很多东西都懂，哎，我们基督徒应该这样做。但回去以后呢，好像跟没说一样。其实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持续要吃生命的粮，我们要吃了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身体健康，吃了之后要动，我们要去服侍别人。就像我们教会整个的意向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怎么样要造就宣教门徒，门徒造就门徒，门徒转化世界。我们要有门徒出来，我们要有新生的婴孩进到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成长，他们吃，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成长，成长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才可以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样的生命就循环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持续吃神的粮，我们怎么样呢？也不要光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持续的怎么样去参与服侍。其实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人很多人教会没什么服侍啊，我们各个部门都已经服侍很好了，教室其实还有很多。如果你来得早怎么样呢？你可以帮忙怎么样摆圣经，我们知道坐上座位的这些圣经，对不对？这也是服侍。如果你每个这个结束以后大家就要用餐，对不对？我们需要桌子，那教会呢已经给我们买了四张新的桌子，哎，我们已经放在两边哈，这个侧面这边有两个新桌子，那结束之后呢，有人可以把它 set up 起来，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交谊。那每天很多很多服侍，其实这都是非常小的事情，不需要怎么样呢？让你哎，我要带小组呀，要查经，很害怕，要做那成长，这都是服侍。但是说不定有一天，上帝当你操练操练，上帝就更大的这个服侍就放在你生命中。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再次这个要回到啊，我们前面所讲的，就提到就是我刚提到是奶瓶和母乳，刚才我也分享过哈。另外就是奶和干粮。这里面我提到要最后的补充一点，就奶和干粮。 其实很多时候呢，基督徒容易怎么样的，我自己也是觉得吃奶很容易，对不对？不用拒绝。但吃干粮费劲吗？当然费劲。其实很多基督徒呢，他生命成长面临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什么瓶颈？叫吃干粮的瓶颈。吃干粮的瓶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说小孩子，如果养过小孩子都知道哈，当他到半岁以后呢，六个月以后呢，光吃奶够不够？不够了，就需要给他加入一些辅食。辅食呢，慢慢慢慢从稀的再干一点，最后变成完全是硬的，这样的生命的需要。我们生命，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跟这个很像。我们不能只是来听听到，完之后别人牧养牧养我，完之后我就 OK 了。我们长时间这样下去，我们的生命就没法成长。我们信主十年了，我们信主二十年，可能我们的生命跟以前可能没什么太大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努力的跟随，并且要开始学习吃干粮。吃干粮更重要一个方面，我是觉得吃干粮什么，就是你要学习自己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喂养。这也是为什么过去这段时间来，我们一直所建立的一个想，就是说在主日上的，包括在小组里面，我们要查经，要解经，让大家看到圣经里面的奥秘，不是说是别人传道人给你讲的，而是你自己经历到神的话语里，那个你得到那个亮光的喜乐的时候，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神就自己亲自向你说话。而且我们也知道最后一节经文就说，雅各书二章十七说，这样信息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再回到原来的提方，就说我们若是没有行为上的改变，我们的信可能很多人就是什么样，是死的。我们现在说我们信神呢，你要得到这种永生的粮吗？就是你要信耶稣基督啊，我们也信呢，但是若是我们的信只是停留在这个他给予我们，而没有一个靠着他可以去活出这样生命的时候，其实我们心很多时候也是死的，别人看不见我们的心。那今天呢，我再总结一下我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方面哈。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那从这个大 picture 来看呢，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不但供应我们外在的需要，他同时也是供应我们内在的需要。耶稣更看重就是我们内在的满足，耶稣更看重是不是要给我们只是祝福而已，他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祝福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自己，经历到耶稣基督自己，得到那种永远的生命。就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这个 Gorilla Test 的这个 Invisible Gorilla Test 也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若是我们的眼光只是停留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的需要，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就忽略了、失去了很多。其实在经历神，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弟兄姊妹，愿我们每天努力的从一点一滴开始学习，跟随神，活在神的里面，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粮，不要为这必朽坏的每天这些担心劳虑。我们是需要，但是不是为他们而活着，而是学习耶稣基督常常连接，把这一切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供应那五千人五饼二鱼的神，你顾念他们这个外在的需要。主啊，你也顾念那井边打水的寡妇内心里面饥渴的需要。主啊，你全然的顾念我们，因为你创造我们，主啊，就是有灵魂体。主啊，你创造我们，我们就有不同的需要，但是主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都可以使我们得饱足。当我们回转到你面前，当我们到你面前来信你，你是在凡事中掌权平静风浪的神，信是在当下环境中虽然眼看不见改变，仍然相信你的祝福和掌权，我们就必经历到主啊你那属天的平安，并经历到那属天的带领，也是必能够主啊不断的得偿你属天的这个粮食，就是耶稣你自己那美好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仍然软弱，我们仍然每个人生命成长不同的阶段，就像有从小孩子到青年到成年，我们生命可能都处在不同的阶段，但是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停留在那个阶段，叫我们常常以你为我们生命的粮，活出主啊你给我们的活泼的生命，主啊，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实的不断的成长。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聚会为什么？主啊，我们就是要朝着你的面，我们就是要渴慕在你里面，也渴慕我们生命可以 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是怎么样，我们不想活在世界那个样子里面，不知道人生在哪里，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随着世界的风浪在里面在摇动，我们就是想在你里面，主啊，找着我们的命定，找着我们生命中的指引，以至于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中，我们都有把握。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主啊，愿你今天你的话语中间有一点两点，一句话两句话，你可以触动我们内心的话，主啊，就求你继续做这感动的工作，叫我们生命从开始每天领受你生命的粮开始，每天早晨领受你生命的粮开始，每天早晨将我一天工作交在你手中，虽然每天可能都是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但是我愿意在这 一样的事情中去看见，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片里面看不见的东西，我们太关注某些方面却忽略了其他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看得见你在我们生命中每天的作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主，你永远活着，你活在我们当下每一分每一秒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